黄之力以前我们蛮 有在，其实那个马念先跟黄之力都跟我有合作过一些舞台剧，那之力有帮我写过一些音乐，
就是舞台剧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那我记得马念先应该只有马念这边应该只有帮我们演出过，但是好像没有帮我们写歌。
没有，我演出没有，应该没有演出。
没有演出吗？是我记反了，是不是？
因为我有帮那个 social 做过东西。哦。然后，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你讲话跟 social 有一些会让我感觉，对，不知道是年代感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比 social 好笑吧。social 不太好笑。
social 真的不太好笑。哎，你真的，你有讲到重点。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又一直要弄那个
康敏，因为他的，你知道他的部署，他应该不讲部署，应该说他的同事们，还有一些喜剧演员，就跟他一起合作的，全部都会取笑他这件事情，
真的不好笑啊，
都觉得他很鸟。哎、欸，你等我一下，我要去 setting 一些东西。
好啊，
你送出去了
啊？我送了吗？
对啊，
对啊，
开始了。
你在干嘛？
啊！
你在干嘛、啊？
哎、欸，等一下，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
干嘛啦？
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会送出去啊？我只是在测试，怎么会就送出去了？
全部都讲出去了。
你说是好笑这件事没关系啊，
还好。
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会这样子？哎、欸，太早了，太早了。
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Too soon, too soon。
这个还好，
这些大家都知道，
其他的没有。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这不能弄。
我现在突然之间，我有种傻眼的感觉。我还在调，我还在调灯光、欸。哎，我灯光还没调完呢、欸。等我一下，我去拿个东西。
我要命！
通常要按开始才会开始
啊，
怎么会这样？他今天怎么改成这样？因为我只是先送讯号啊。好，那我
要开始了。
我都已经啊 ，fuck！
还是你知道你要上台唱歌就很开心？
也没有，我整个傻眼，我整个昏倒。好 ，OK。谁又放出来？
你都按到了吗？
你有命吗？
你有命吗？
现在还在直播。
好，各位观众，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有出现一点点微微的放送事故，因为通常来讲，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因为按照以前过去 YouTube 的惯例，你一定要先按下开始直播这个按键，直播才会正式的把讯号发送出去。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完全没有动到这个按键，但是它居然砰啷，直播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太神奇了吧！所以我决定先放一首音乐给大家，稍微这个做个情绪上的舒缓。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今天是呱吉的人生晚长 EP96， 吃巴黎的草莓，草莓会得阿鲁巴痢疾吗？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阿鲁巴痢疾本身。但是呢，我先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的直播正式开始时间其实应该是9:30，就跟过去一模一样。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临时突然提早放送了，所以大家先不要慌张，我们先随便的，就大家轻轻松松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个 maybe 5分钟、10分钟稍等我一小段时间，我们之后呢可以再来好好的邀请我们的来宾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聊聊。其实今天马念贤已经来到现场了但我们先等大家先你知道缓一下气，我自己也是非常的紧张，我刚刚整个完全吓到，我刚只是在 setting 灯光而已，但我没想到这一切居然就已经直接开始，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整个不如一枪打死我好。那但是都已经开了，我现在能干嘛呢？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真的好奇妙，完全没概念。所以我们应该来聊点什么无聊的事情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好像没有去看上班不要看的这一次的那个上班私厨，上班私厨其实过去的观看数其实一直都蛮好的，然后但这一次呢刘冠廷来，这观看数有一点低，让我有点难过。我当然也有可能单纯是大家不喜欢上班不要看了，可是我也很担心是不是因为这个主题大家比较没有兴趣。可是我想跟大家讲，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一次的上班私厨的话，我真的很强力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我非常喜欢刘冠廷。我很坦白讲一件事情，在我做这个上班私厨的访谈节目之前，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刘冠廷是什么样的人，完全没有一点概念。我是为了他要来，我特别去研究他的一些资料，把他的一些电影电视剧全部都看了一遍。真的，我是为了这些事情而做了这个功课。我本来其实对他是没什么概念的，因为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注意台湾的影视新闻。但是他来之前，其实上班不要看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兴奋，尤其是大家在这个鬼屋系列里面受到大家所注意的这个一个扮鬼的女演员叫做 Amy 真的是爱死刘冠廷了他直接就因为他非常的喜欢刘冠廷，所以呢我们后来在那个刘冠廷来我们这边做这个访谈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一直跟刘冠廷介绍说这个是我们办公室的雅婷小姐。那如果你们有看他之前在花甲少年里面的演出的话，就知道在花甲少年里面刘冠廷演出的角色呢，他非常喜欢暗恋一个角色就叫雅婷他很喜欢雅婷这个人，然后所以我们都一直跟这个刘冠廷说这是我们家的雅婷你要不要跟我们家的雅婷拍张照片。那我之前本来对他虽然不太认识，可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突然之间对他有了一些，我觉得是你如果去看那个节目就理解我在说什么，就是他虽然是在演艺圈娱乐圈里面打滚，可是他完全没有那种油腔滑调流里流气的感觉，然后正好相反，他其实非常的纯真，然后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人真的非常的可爱。然后Tom 说等一下还不看爆那一集拜托了，谢谢 Tom 我真的觉得那个他其实那一天来我们在录完节目之后，因为他距离下一个行程还有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那时候他的助理就帮他叫了这个便当，然后准备在我们那边吃完。因为虽然我们上班私厨本身也有做料理给他吃啊，可是那料理绝对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获得温饱的感觉，所以我帮他准备一个便当。那在准备吃便当的时候，他都一直在旁边注意听我们大家讲话然后我忘了是讲了什么事情，可能是讲到某个好吃的料理，他突然之间就很好奇的从很远的地方问说你们刚刚在说的是什么食物啊，那个要去哪里吃啊，他想要加入我们的谈话。然后那个感觉就很像是一个新同学，然后呢转学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学校里面去，然后跟班上的同学都还不是很熟，拼命的想要找话题然后跟大家变熟的那种感觉。那时候真的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的纯真，然后很可爱。然后后来呢我跟他聊开了，就在我的座位里面，完全已经不是在访谈的状况了，我们就一起聊电影聊北野武，然后呢聊我们一些共同 同认识的朋友，就聊了大概三四十分钟，聊得非常开心。说真的，这是在过去访谈所有的来宾的时候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尤其我跟他完全都不认识哦，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天然非常可爱的一个家伙，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啦哦，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上班私厨我们这样的一些内容，真的我觉得很好，这一次我是很喜欢的。好啦，那我觉得齁，我们时间也已经差不多要到了，我们接下来呢，我要去邀请我们的来宾来到现场，好不好？请大家再稍微的等待一下下。那刚刚我们放的那首歌呢，是阿鲁巴利吉，对不对？我现在放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我以前放过，我非常喜欢，这个是马念先在 Project Early 时期然后呢所做的一首歌，我最喜欢的马念先的歌前两名，那我要去邀请他。哦，中秋节我们会有特别节目，
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多年不见你的笑容依然，我无法把视线移开，破落衫轻松的牛仔还是你最喜欢的打扮，虽然这孩子长得好像那个王八蛋，不过说真的还真是可爱，和你巧遇在车里，像难得的好天气，和你巧遇在这里，难掩尴尬的表情，在你离开了之后时常想到你，那总是在梦里，现在你抱着小孩站在这里，我怀疑是真的吗还是梦境，说要离开，时间过得真的好快，
对啊对啊对啊，你就直接坐下来吧，
曾经和你编织的红色地毯，
幸好你很瘦，
而你却和别人走完是无奈，又能怎么办，
我可以听啊，但是如果你
遗憾不如把我现在把你的电话号码，
你就会知道自己的声音的状况，
谁说有小孩我就不能期待和你巧遇在这里，
我现在在放
OK 我听得到
和你巧遇在这里，
所以你直播一直都是在这里吗？
有的时候会换，人很多的话会换地方，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就是这里，因为我这里也是我上班的地方，我的办公桌，
其实我并不在意，望着你抱着小孩离开这里，
你现在有需要水或什么其他东
西？这边，
这你好，
我
说我是都喝啤酒了，那你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哎，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刚还有个什么声音？刚是那个音乐的最后的声音吗？
应该不是，哎，是吗？太久了，我忘记了，
没关系，反正今天是呱吉的人生晚长 EP96，今天是。标题叫做吃巴黎的草莓会得阿鲁巴利吉吗？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是马念先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叫我先生有点怪，
有点怪。我刚刚也没有这样叫你啦。
其实我们马念先先生啊，
不，我刚是说我你进房间的时候，我没有这样叫你。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刚突然之间叫你马念先先生，我也是觉得
歪了一下，
我也歪了一下，感觉有点奇怪。其实应该大部分人都是叫你马尿嘛。
对，
就算是很不熟的，第一次也是这样。哎，马尿
没有，现在大家都叫我。什么马哥啊什么的，然后我要不然就是念先兄什么，我说叫马尿就
念先兄，这三小怎么听起来有一种上个世纪的感觉，
就去比如说拍戏的剧组，有些真的年纪很轻的时候，然后就会这样叫，我自己听的是很不习惯。
那我好奇问一下，9088你跟他合作的时候他怎么叫你？
我叫他叫我马尿啊。
哦，但他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马哥，
其实我忘了。
哦，不重要，没关系。那首歌应该是你们近期算 很受到注意的一个，算是一个表现啦，一个创作内容。对啊，我记得那个影片应该 MV 应该有一两百万观看了吧？我已经忘了，我不太确定，我今天没有检查，
我也不知道哎。
但是这首歌真的受到蛮多欢迎的，而且那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是在小时候90年代糯米团其实是，算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乐团。嗯，我觉得没有到说天团的那个程度哦，但是我觉得知名度很高，
是，
然后喜欢的人也很多，
是有享受到一些这个明星的待遇，有，
对，
有。
然后就是办演唱会的话呢，也是很热门。
其实那时候倒也没有演唱会，但是表演的这个场子倒是挺多的。嗯，对啊，那。对啊，是，我觉得小有名气啦。跟很多同期的乐团来讲，我们享受到比较多好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比较主流的唱片公司，所以资源什么都很多，然后
薄利金，
对，其实过得蛮那段时间过得其实是还不错。
因为那个时期有一起出来的一些独立乐团非常多，那像我那时候也很喜欢像卓水溪，不过他们一直都是自己在那边乱搞。
对，
然后像同一时期，像四分卫也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嘛。还有什么1976。
一切的比、啊、应该是比我们晚吧，
晚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乐团都没有当时，就是我们当时其实真的算是运气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宝丽金会突然间想要签一个四个年轻人组成的，然后专门唱一些搞笑音乐的乐团？
我就来讲一下这个为什么我觉得运气好。其实呢，我们虽说是一个地下乐团、欸，
等一下、欸，有观众跟我讲了，那首歌现在是732万，哇！730万很狂欸，这个数字、
啊、真的、哦、
真的很狂。我跟你说，其实如果今天一般我不管是嘻哈还是流行音乐的歌手，他刚释出这个一首歌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有个40-50万的观看，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呦不错，表现很好，能够到100万以上，就表示这是算是个 hit song， 就是大家喜欢。能到700万，哇，这是一个现象级的东西嘞、欸，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没有爸爸真的是一个现象哦。
不是，其实我们刚聊过这个话题，你记得吗？我们跟那时候有讲说，其实即便是九零八八自己的音乐，也未必每一首歌都可以达到这个程度的数字。我记得他上一首有达到这个表现的，大概就是《陪你过假日》吧。嗯，
其实我也是因为那首歌知道他的啦。那我现在是要跳回去讲那个？
对啦，还是我们要回去，赶快回去绕回去讲好不好？拜托，
就是当年其实糯米团，我们四个人其实跟这些。所谓的这些地下乐团其实老实说没有什么交集，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表演，我们就四个人其实只是为了学校的一个迎新晚会组了一个团，然后唱了几首翻唱的歌曲，然后到了大三吧，对，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没干嘛，也没有想要把这个当成一个职业或怎么样，就是有一天这个贝斯手他看到一个宝丽金办了一个音乐比赛，奖金很高，然后呢，我们就可能就去报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奖品什么都不错，因为宝丽金是一个很大公司，它后面的集团是飞利浦，然后我们就去报，所以写了《苍蝇女郎》这首歌，那是第一首歌，也是糯米团唯一一首歌，然后就中了，中了之后呢，唱片公司就要签约嘛，签约 OK 啊，可是没有歌啊，然后就是把录音室包下来，你们在里面练，多爽啊！
全部都是他们付钱做这些事情，
就是先把、
这很豪华、
对，然后就是其实在那段时间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技术所有东西其实都往上提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啦，然后最妙的是那时候就是我们已经进录音室开始录，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录音室叫做嘉禾录音室，可能现在应该已经没有，在天母那边它是有游泳池的，就是一个 house， 哇，然后你从旁边玻璃门跳下去就是游泳池，
天哪，现在还有这么豪华的用？
那应该没有了，那个已经没有。我们在那边包下来2个多礼拜吧，然后就是要做专辑，然后什么东西什么 PD 也没收出来，收到冰单了。对，
我好像知道这一段历程。
对啊，
对，
就是我觉得，当时我觉得跟其他的乐团比起来，我们真的很幸运，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真的特别的努力去 promote 自己，但是就是所有的运气刚好都掉到我们身上。我觉得对，
所以就是说你们那时候其实只是因为做了那么一首歌，而且刚好就因为这样的关系被宝丽金所相中，
对，
但即便相中了，其实你们一起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努力了一小段时间，可是也没挤出个什么东西来，
对，
结果就进去当兵了，
对，
然后我记得你们回来就是有毛毛车的时候了嘛，对不对？
其实还没当兵之前就有坐毛毛车，但是做的比较粗劣一点，然后当兵之后又是延续了这个概念，又再做一个比较细致一点的。
毛毛车是什么呢？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用一台 March 吧，
那是第一台，那是
第一代
当兵前，对，那是用 一台 March 外面粘成这个都是毛。其实那个时候那个 idea 就是抄那个啦，那个阿呆阿瓜啦，
阿呆阿瓜
Jim Carrey 那个有一只、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嗯、然后后来其实、退伍之后进入魔岩之后就是也要做宣传嘛、欸、想不出个什么东西，后来、啊、那再弄一台，这个时候就买了一台，公司买了一台老的 mini、嗯、然后我们又去买布，然后把那个零件都拆开这样锁上去，就是在做一台非常精致、嗯、然后是 mini 然后可是是毛的，
算起来是一个蛮莫名其妙的梗。而且 mini 一台就算是二手我想也不会太便宜，也是要个几十万嘛。
那个时候好像是原本公司是说用租的，可是租一租算一算那租金好像买下来比较划算，然后弄完之后再卖掉。
哦，哇，所以那个时候一个只出了一首歌的乐团，然后呢还没有出其他的东西，花了公司一堆钱，
对，
但是就居然去当兵了，
对，
然后呢当完兵回来公司还愿意出大钱
换了另外一家公司，
换了另外一家公司而且还买了一家，买光是为了宣传就直接买一台车，
对，其实
给他们用，
运气超好，对、啊、嗯，运气超好，但没有就是
那张专辑是叫什么名字啊？
那个黄色毛毛车那个就是第一张专辑，叫同名专辑、啊、就是苍蝇女郎那张、啊、那绿色的毛、嗯、就是后来做的那个就是跆拳道那张，
哦，跆拳道那张，跆拳道这一张其实严格说起来它是一个应该 大部分人都知道它是个梗吧，因为跆拳道那首歌其实它是有影射对象的，嗯，它那时候其实那首歌是在讲王力宏
人
对不对如果你们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话，我记得 KTV 也点得到，
有啦，有
有点得到，对不
对，
其实认真看他们歌词就是说，就是遥远的东方有
一条龙，
龙，然后他的名字叫，哎、欸，不对，他名叫什么？我突然忘，他不是这个歌词已经不是这样写了。
有没有龙？有龙？哎、欸，到底
完蛋了，连主唱自己都想不起来。
哎、欸，到底是什么？哦，多年前宁静的
一个夜，
我妈妈带我去纽约
啊，对对对，
回来出唱片。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赏个
赏个脸。所以那时候那首歌其实是有点在讽刺，我不讲讽刺啊。嗯，就是在讲一个人的故事，直说一个人的故事，那个就王力宏的故事。可那时候你为什么会想要做？因为这首歌严格讲起来，它有一点点攻击性。
其实没有特别怎么样。其实我一直觉得王力宏是一个很厉害的音乐人、
欸，
就是以音乐的涵养跟什么，我其实跟他距离差太远。但是其实就一个恶趣味啦。我觉得如果拉到时代是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没什么好讲。嗯，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体大家对于这种东西可能比较没接受度，可能不是说不高，只是大家考虑的会比现在多。
你后来有遇过王力宏吗？
有。
那他有跟你们聊起这首歌吗？
我印象中是有一个很多年前在一个很应该是类似像 club 还是什么地方，然后他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人有大量，他很热情、嗯、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他过来、嗯、然后就是类似比较美式的那种撞个肩膀说，哦，怎样你在讲我还是笑我什么什么的，对、
欸、那是隔了多久之后的事情？
其实差不多就是那个歌在发，就是还在大家在听的时候，
就可能那首歌发一两年内，
对，
然后就是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再遇到你，然后直接撞你一下肩膀说你写了什么、啊、
对，类似这样
的感觉。哎、欸，他人不错、欸、他人蛮酷的、欸、
然后那首歌我记得另外有一个老头子，他也是比较这个脸皮比较厚一点，嗯、就是庾澄庆，他那个时候在录音室说：“你是不是学我？你后面那个 R&B 是不是学我？”我说：“我好像没想那么多。
”哎、欸，这个故事我好像也有听过，可是你们没有这样嘛，对不对？在你们的角度，你们觉得没有在学他？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对，
那这是一个也是误解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庾澄庆应该严格讲起来也算是个谦谦君子，只是说他在那个当下可能有点就是
他其实
鬼迷心窍，
他很好笑的，其实他也算是我们的糯米团的一个贵人，就是当初其实他有一个工作室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也没有什么录音器材，然后因为我们的老板跟他是好朋友，然后就是都到他那边去录 demo， 嗯。然后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那个餐厅看电视，他也不理我们。但是我们在后来好像还把他东西搞坏还是怎样，反正他也是都没差的。
可是我说真的，我小学的时候，庾澄庆应该算是我的偶像、欸、嗯，就是我因为我现在到了45岁这个年纪，我已经很难再对任何一个人产生着迷的感觉，是就说啊，我就崇拜他到一个不行，然后会去听他的演唱会、嗯，然后到处去追他的行踪，我已经不可能再干这种事情了。嗯、可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庾澄庆是一个很酷的人、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有一部很红的电影叫做《报告班长》，
对
不对、嗯？然后那时候他是负责唱主题曲，
对，
到了这里，
其实现在听起来觉得蛮蠢的。
哎、欸，他那个算饶舌吗？他有饶的部分吗？
有啊，他就是
他有一点点嘛，对不对？报告班长，怎么样？怎么样？哎、欸，他没有 flow， 他就是一直念出来而已。他没有 flow， 他就是直接念。
对啊，
报告班长，怎么样？摸鱼摸到大白鲨，
对，
像这样的感觉。但是那时候觉得他蛮酷的。然后那时候他后来也唱了一些，比如抒情啊，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歌曲。他甚至还有一些，我记得他还有一首迷人的眼睛，等等等等，那首那个叫什么名字？突然忘记了，
我也不记得。
有一点点复古风格的感觉的歌，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人很有才华，然后音乐都是自己创作，然后长得又蛮帅的，所以小时候对于小学男生来讲，他就是一个可以效仿
的。对对对对对，
不过他那个时间点，因为你比我大两岁，所以你应该是国中二年级。你那时候有觉得他很赞吗？那个时候，
我小时候觉得他蛮赞的、啊。嗯，对啊，就是会学他，因为他那时候都是。哇塞，他为什么穿 Reebok 最新的球鞋？可以一直注意到他的球鞋，
应该是有赞助啦。哎、欸，这点就牵涉到我小时候的叛逆心情，因为在台湾，应该说全世界以来，如果我们今天讲到运动品牌的话 ，Nike 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就应该说是第一名啦。
我觉得是近十二十年吧，以前一开始其实是艾迪达跟 Puma 吧，最早我小时候，然后 Nike 是大概，我觉得大概是从我国小六年级开始，
差不多。差不多，因为我记得到我国中的时候，我已经觉得 Nike 统治全世界了。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可是我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国中的时候是不买 Nike 的。哦、我那时候都是只买 Reebok 的球鞋。
我觉得那、欸、可是 Reebok 其实那个时候算是一线品牌，
对对对，
只是台湾没有代理，对，一开始没有代理
的。然后那个时候，而且那时候的球鞋很莫名其妙，都会有很多稀奇的功能，什么气垫
pump，
对 pump 是一个很莫名的东西，现在应该没有人在做了。就是以前
还是有做，他
现在还有吗？
就是鞋舌那边有一个球，可以一直压一直压。
对对对，小时候觉得很酷，就是你那个鞋舌，它会有一个像圆球状的东西，它就是个帮浦，然后你只要一直挤压，你旁边两侧的那个会充气，会把你的脚包覆起来，所以你会有更强的一个包覆感。这有什么莫名的，好莫名的东西哦、喔！但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很酷，
超酷啊，
超酷！而且我们觉得 Nike 因为全世界最红，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才不要，我们要买第二红的。
对，
但这种买第二有名的东西，这个感觉延续了很多年，我到现在都有时候还有这种心情。
就是对，刚有聊，其实我蛮多雷同的，都是这个，
就是买器材的时候都不想买最红的那个，
不想买就是跟大家一样的。
对，但是你买那种很鸟的东西，我也不能接受，
会造成自己的困扰。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1987年，开始听流行音乐，你应该也差不多吧？
其实我开始听流行音乐，我觉得应该是在小学大概三四年级那个时候。
哎、欸，你很早哎、欸。
然后，
但我说的不是说只是因为收音机有在放，所以你就在听，是说你很有意识的，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差不多。
天哪！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第一次听到 Michael Jackson 的歌，然后，Michael Jackson 是男的啊，为什么这是一个女生在唱歌呢？那个时候小时候的直觉是觉得是这样子，对。
哎、欸，那是 Bad 的时候吗？
没有，是应该是 Thriller 那
张 Thriller 的时候，
对
啊，因为我是1987年，我记得差不多是 Bad 的时候，
对。
然后，所以我是从 Bad 的时候开始听 Michael Jackson， 然后你可能是更早一点点，
就再上一张，
上一张，
对，
就是他还比较黑的时候，
对，
对，因为 Bad 的时候他已经有点白了，然后因为我是长大之后才回，因为比较有一点年纪才回头去看他以前在 Thrill 的时候，
对，
那时候突然觉得说他很黑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
是，
就是他讲话，然后跟女生调情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可是在他越来越白之后，
对，
越来越像妖怪，就是我先讲没有我他的音乐造诣还是无人能比，但是问题是我必须说那个气质是有不同的，是真的有改变的，
其实蛮可怕的、欸。我觉得就是变成这样是一件，因为讲到 Michael Jackson， 我人生中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幸运，也是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我只去过美国一次，然后我那时候去旧金山，一下飞机，然后我朋友来接我，他说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他说 Michael Jackson 死了，我说放屁啊，然后就一开就刚死，
哇，
就是我到的时候，然后刚好那个，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感受到哦，美国人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这 Michael Jackson 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是多么的
崇高。
然后我还有意识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点，就是他们喜欢的歌曲跟台湾喜欢的，就是比如说纪念要播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哦，是哦，他们都播什么？
其实都是比较旧的，
像什么？
那 PYT 啊，哦，然后什么什么 off 那个什么 Rock with You 啊，都是这种，其实是那个 Off the Wall 就是那一张专辑的，然后到处都在放，然后可是不是那种就是。台湾就是什么 Heal the world, make it better 不是很惨的，他们是大家都在放，然后走在路上他会摇来摇，就哦，原来 Michael Jackson 其实在他们心中是很早很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很经典的人物。欸，可是说真的，因为的确我有问过我们办公室的一些年轻人，就现在只有二十几岁的，他们第一次听 Michael Jackson 对他有印象，其实已经是什么 Black or White 之类的。
对对 对, 對。
可是对我们来说，那已经是很烂的 Michael 了，對對對，就是 Michael 已经变很烂的时候做的歌。對對對，然后我们想说，你怎么会觉得这首歌是？然后还有什么？我突然忘了，就是变脸就是 Black or White 嘛，对不
对,
对，
就是那个对，
那个就是一个
Benetton 的广告。
我们那时候看的时候都觉得哦，好难过，这什么东西啊？但我们小时候真的觉得他的音乐是真的很屌，
对。
然后舞步，而且我小学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叫《星舰战将》。
星舰战将是跟那个 Michael Jordan 那个吗？
他有 Michael Jordan 吗？
还是那个 Captain EO，
就是
EO 船长？
星舰星舰战将就是他穿着一个白色的西装，然后头上会戴一个白色的帽子，然后其实他那个电影，
整个就像他的在跳舞，一直跳舞，一直跳舞。哦，
他打外星人的时候都是在跳舞。
哦，okay, okay, okay.
而且我记得那不是一个完整的电影，他大概是可能20分钟还30分钟。
我好像有去电影院看，
很酷。然后而且后来还有出一个电玩，然后就是星舰战将的电玩，在任天堂上面可以玩得到。然后那个在那里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它挤满足够的气之后，它会变身，变成机器人，然后机器人就可以发大绝啊。算了，这不重要。但是我觉得那个电玩最酷的地方是，它每次要发大绝的时候，都会放它经典的歌曲，经典歌曲，像是我突然忘了是哪些，
反正就是经典歌曲，
对，经典歌曲，所以你就是有一种很帅的感觉。他会跳一个经典舞步，然后帽子往旁边一甩，然后甩过去的一瞬间，所有地上的敌人全部都被打倒，就觉得哇！那时候光是我，
好迷人哦，
很迷人。那时候玩那个电动，不只是因为觉得电动很好玩，是因为觉得帅。我是为了要帅去玩那个游戏，那时候好爱哦。对啊，所以你在小学三四年级，所以对你来讲，流行音乐对流行音乐有概念，然后喜欢听音乐这件事情，是从80年代开始。
我觉得算吧，就是80，我觉得80影响真的蛮大的。
嗯，因为很多人其实讲到马念先的音乐，其实都会觉得说啊，就是80，然后90风格。嗯，然后像那个之前，我想看叫谁啊 ，Julia。Julia 好像他不是有一张专辑叫什么《我和我的90年代》？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心想说，他是几岁？他对90年代有概念吗？
其实我讲到 Julia， 就是他那个时候发行好像有做，我有跟他做一个类似对谈，就是
我知道，因为我有看，我今天下午才看。
然后其实他真的，我觉得认知上面其实不太一样。嗯，就是他们对于90跟其实那个也不重要，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好像不太一样。对
对，我先讲
经历过跟没有经历过，我觉得认知上面会有一点不一样。
嗯，我觉得我的直播观众一定能了解我的心意，就是说其实我真心非常喜欢 Julia， 因为我讲过好多 Julia 的好话。
对啊，
就我真的觉得她很棒。但是你是我那时候看到她写我和我的九零年代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想，九零年代应该是我的吧。
对，
但这东西也没有说是谁的问题啊，但就是心里会有一种占有欲，觉得说你们这个年代的人才不像我们这个年代这么了解九零年代到底在干嘛，因为我们真的有经历过，而且我们的青春就是在九零年代度过的。九零年代，我的高中和大学时代刚好，应该你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对啊，就是对人生觉得最有希望的那个时候，
对，就是。可能第一次交女朋友，然后第一次出去约会，然后第一次去听演唱会，各式各样的体验，哇，天哪，都是在差不多那个时候。所以那时候对我们来讲，我都常会觉得说九零应该是我人生当中最快乐一段时光，因为我几乎人生当中所有的第一次，我的第一次不是指性经验，就是指所有各种第一次体验，第一次抽烟，然后第一次12点之后还才回家，都发生在九零年代。
哇，那你蛮早，12点。以后就才回家
等一下这个九零年代有很晚吗？不是，有很早吗？
没有，就是我其实大概都比较听话，我大概就12点以前呢想办法回到家。
可是九零年代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呢。
90哦，那就是八
对嘛，
高中高中的
对高中高中哦，我高中有做过一件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现在台湾已经没有了，但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台湾突然出现了一种流行叫做紫夜场，
因为那时候大家看电影有所谓的午夜场，午夜场
是更晚的，就对。
对，就是通常午夜场只是12点钟左右的时候放的电影，叫午夜场。但那时候突然之间有些电影院开始说，也许搞不好有人想看更晚的，叫子夜场，就是凌晨三四点才播的，那叫子夜场。
我好像依稀有印象有这个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正好是念高中，那我爸妈当然不可能让我去看子夜场，可是刚开始这个台湾有子夜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很想恭逢其盛，所以我就趁着我，因为我爸妈一定十二点前都睡觉，
爬出去，
我偷偷的跑，就是趁他睡觉，很小心翼翼的把门慢慢的推开，然后慢慢的关上，在所有的没注意到的情况下，穿着制服，因为我看完电影要直接去上课，然后我就去看子夜场电影，然后三四点的电影看完，正好早上六点钟，然后去那个学校，然后趴在桌上睡觉，对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你知道吗？九零年代是一个多么快乐，
对，其实是蛮有趣的，对，
对啊。你那时候九零年代，你有什么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青春回忆？你干过一些什么你觉得很疯狂、很酷的事情？
好像也没有哎、欸、
啊，你很乖吗？
我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我算是乖的哦。
你好像有在一个访谈有提过说，你是一个你觉得跟很多就身边的一些朋友比起来，你算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我算温和啊，对啊。
你没有过那种反抗时期，觉得爸妈讲话都不对，然后呢，你想要忤逆他们，然后你想要摔吉他，
没有哎、欸，对啊，就是我爸妈其实相对来说可能也蛮尊重我的，就是那他们就是他也不会限制我太多事情，所以当他们提出对我有要求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太会觉得哦，那就这样没差。
所以你在念大学的时候，然后搞了一个乐团，一开始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个社团活动，不会有意见，但是你出了社会。你居然要跟一个唱片公司签约，直接变成艺人，家人有没有说，哎、欸，这个
完全没有哎、欸，
哇天哪、
啊！而且我记得，就是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反正就是大家的大学生就觉得自己要跟人家不一样嘛，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头发现在看起来其实是还好，我那时候真的是朋克头，就是旁边全光，然后只有留一条，然后你就想那是
你就说墨西干头，就是那种
二十年前，然后其实。我走在路上，我当然知道大家都在看我、啊。然后我 All Star 鞋子，我因为我超多双的，我就一脚穿红的，一脚穿黄的，每天这样子换。嗯，对。然后就是
很潮，
就觉得跟人家不一样。然后剪那样头发，其实回家爸爸妈妈应该会讲，我爸也还好，没说什么。然后后来是有一次，不知道是剪歪了还是干嘛，因为我那时候住在外面，然后就用刮胡刀把头剃光。然后我爸会说：“哎、欸，这样比较好看。”我想说。嗯，真的是对我太好，因为忍了多久，光头怎么可能会好看？
哎、欸，你家真的是跟其他人的家庭，我觉得算很大的不同。而且我以前在某一次跟别人私下聊天的时候，因为我们本来在二十几年前就互相认识啊，没有到很熟，但是是认识的。然后有人聊起就是你，然后我就说，哎、欸，其实年轻的时候我认得你，但我对你的印象，我不敢讲，因为我对你的身家背景不是很有概念，所以我完全是第一印象，就是我觉得他小时候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当中是特别潮的一个人，然后因为他很潮，所以我觉得有一定的几率，就是他家很有钱，
也没有，也没有，
也没有，但单纯就是父母容忍度比较高。
对对对，我爸妈其实对我的容忍度蛮高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身边所有一些搞乐团的朋友，都是一些歪七扭八的人，就是打扮可能不太时髦，然后呢看起来都很穷，过得很困苦。像那个时候，我跟有一段时间跟小应就很好，然后小应就蛮常混在一起，小应就是一个怪怪的人。
对对对对。相对来说比较怪一点，
然后你会觉得他不管是身心灵都好像很需要帮忙，有一点像这样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看到马念先就觉得哇，好潮的一个家伙。
其实国高中是真的很爱漂亮，就是那个以前都看那个 Men's No No 啊，就是反正什么
看 Men's No No
什么时髦的东西，就是整天西门町啊，然后什么以前什么顶好名店城啊，反正就是都是逛这些东西，很爱很以前高中真的很爱漂亮这样。现在想起来其实就好像还蛮无聊的，对吧、啊、就是因为现在，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还蛮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对于一些比如说穿着打扮的美学概念，我觉得一直奠定到现在。就是我以前那时候买的鞋子，其实我到现在可能还会留一双，像比如说 Stan Smith 那种鞋，就是我永远鞋柜里面一定会有 Stan Smith， 就是艾迪达的那个 Stan Smith， 然后什么 Clarks 这种鞋子，就是我一定会有。那可能变成一种，就是一种 classic 的东西，对啊。那但是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在我觉得是在高中那个时候奠定下来的。
我觉得你光是能够把这些标签的名称讲得这么清楚、哦、就已经证明了你的身份跟别人其他相当的不一样。 我在像我说我小学的时候可能非常喜欢那个叫什么名字庾澄庆、
嗯、
然后国中的时候呢我曾经觉得那叫什么、啊、王杰
哦、
oh? 我买了好多王杰的专辑、
欸、王杰我就完全没办法
没办法是不是、嗯、
不是我很多同学都很喜欢然后我其实到长大之后我才体会到因为王杰有一种就是对于我当时的我觉得他有一种街头感有一种比较蓝领阶级的
哦
那种然后好多愤怒我没有那么多愤怒对啊
欸、其实我们刚刚正好也在私下有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其实你是一个因为在我们那个世代90年代然后很多身边的一些乐团不管你说浊水溪啊四分卫啊、嗯、很多那个时期的乐团都有一些愤怒
嗯，
他们可能对这个社会有些不满的地方、嗯嗯、所以他们会唱一些歌叫大家起来
对
但是问题是其实那个这个那个糯米团的音乐确实很快乐的
对相对来说其实是快乐很多
而且苍蝇像苍蝇女郎这首歌它甚至于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它有什么实质的社会意义在里面
没有
它没有对不 对,
对
它完全就是在讲
凑押韵
凑对这种感觉是好像是不为了什么而做的一首歌、嗯、
但是其实我不得不说就是说浊水溪公社对我在一开始写歌的时候我觉得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他们算是我最早接触就是自己有创作歌曲而且就是、嗯、那个时候觉得这种可以唱吗然后台语什么他们混在一起然后觉得说好棒觉得他们好酷我好想跟他们一样所以其实在写早期开始写歌其实我觉得浊水溪公社的样貌其实有影响到我只是音乐的风格形式可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在想
精神上
对 希望像他们一样可是我不是他们就是我又用我的方法来消化过一次
對哦刚刚有个观众就问一个问题说那你们不听 Nirvana 吗哎、欸、这问题刚好在我们直播开始前有聊到、欸、对不 对,
對
我小时候我曾经讲如果90年代只能挑一个乐团、嗯、就是代表我的精神状态的话那一定是 Nirvana 但是你就是说哎、欸、其实你没有很喜欢 Nirvana
对我就真的没有特别喜欢但是当时啊就是觉得说这个 Grunge 团这么多他就不过就是主唱长得比较帅
可是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认同这一点但是我尊重你的看法啦所以如果今天八九零年代你开始听刚开始听这个流行音乐、嗯、慢慢的培养自己品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过一个偶像可能是一个歌手或是一个乐团曾经让你觉得哇这个是奠定我个人品味的基础或者是象征了我整个九零年代
嗯其实我之前有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后来其实自己写歌我就发现哎、欸、我一直有被某些东西就是牵住其实我觉得比如像 Phil Collins 的歌其实我从来没有公开说过我喜欢他、oh. 可是我发现影响我蛮大
Phil Collins 我应该年轻的时候也买了他三四张专辑他挺不错的、啊、
然后比如说像 Paul McCartney 不是 Beatles 是 Paul、
okay.
McCartney 我觉得他影响我也蛮大就是在我 无知觉里面影响了很多、mm-hmm. 对、
oh.
Michael Jackson 也有对啊如果说就是比较大家知道的那因为还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对，
这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很喜欢一个独立歌手，就是他是那种很另类的，另类到连在美国一开始也没那么多人认识，可是后来他变很红，叫 Daniel Johnston， 你知道这个人吗？
不知道
哎，没关系，他很怪，他就是一个有精神疾病的人，然后他。跟音乐圈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嗯、他常年受到各种精神疾病的影响所以他就很孤僻的一个人然后常在家里面做一些很 low-fi 的音乐、嗯嗯嗯、因为他家里没有什么专业录音室、嗯、他就用很烂的方式录、嗯、然后录好了自己的一张录音带、嗯、他就到处寄给别人、嗯、然后有一天突然间可能就某一个独立唱片商就说哎、嗯欸、这个人好像蛮酷的帮他发然后突然间才开始在美国的文艺圈开始很多人认识他、嗯、但是他终其一生都是在精神病院当中进进出出、嗯、然后没有很健康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人然后我有一次看他一个访谈他就有说他这辈子最喜可是因为当时在我的角度、嗯、为什么会喜欢 Daniel Johnston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个人好酷没有什么人知道他、
嗯、
然后又很怪、嗯、所以我能够喜欢他而且知道他的人我的也是我也很酷、
嗯、
可是有一天他接受一个访谈的时候他说他其实这辈子最喜欢的音乐人是 Beach Boy、
哦、Beach Boys
对他说他非常喜欢 Beach Boys、嗯、他说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做像 Beach Boys 那样的音乐、嗯、可以跟他们一起唱歌我突然间有个感受就在我觉得很酷的这个人因为 Beach Boys 相较于他就是个非常流行的乐团、嗯、他其实 是想要当一个流行的人
不过我觉得我们的讯息就是比如说我知道 Beach Boys 其实是在那个就是Tom Cruise 演那什么 Cocktail 还是什么电影 这是里面的主题曲，其实他们都老了，但其实他们早期其实我们没有接触到，其实都是回头再去抓，
对对对对，
他们其实是一个超怪，就是很厉害，其实真的很厉害，
他们是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然后歌曲其实也受到就是大众的喜爱，主流市场的喜欢，所以他们，因为我这个年纪，我已经到40岁，我觉得我在可能20岁以前，我还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我喜欢的音乐太多人爱，那就表示我很逊。
哎，以前真的会这样，对，
但是我这个年纪，我觉得我想的比较简单，好听就好听。
对，
我已经不会去管，以前还会分这是流行音乐，这是独立音乐。其实我甚至于觉得现在已经
就没有分了。
我觉得其实这不重要。
对，
独立音乐是一个状态，是一个财务状态，表示你其实没有人支持你，没有人在拿钱给你去帮你发行，然后你就是一个独立的人。独立不一定表示你不好，但是问题是独立也不表示你有特别的优秀
厉害。
对对对对对，好听就是好听。
对，
所以其实这个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因为我后来记得我看那个访谈之后，我才因为这样关系很认真去听 Beach Boy。其实小时候我当然听过很多 Beach Boys 的歌。我甚至于有些歌
我觉得每首歌都蛮像的
对对对可是朗朗上Kokomo 是他们吗？
对啊，
Kokomo 就是他们吗？
我觉得 Kokomo 就是我们我知道其实也比较清楚就是 Kokomo， 但是那个是他们已经都老了嘛
对、
啊、
对，
我其实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我比较清楚 Beach Boys 是因为他们的女儿，以前有个团叫 Wilson Phillips， 然后就是三个女生，就是他们的女儿还是什么组的一个团，然后有几首歌很红，然后那时候才知道 Beach Boys 这样，对啊，但是跟他们以前比起来，那他们以前真的很厉害，早期真的很厉害的、哦。
所以80-90年代，像我知道你很喜欢，因为我看过访谈、你有说过你喜欢 Beastie Boys， 喜欢 Red Hot Chili Peppers，
是，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觉得那时候，因为 Beastie Boys 应该也算是90年代开始
，Beastie Boys 如果应该是80初哦，
80初啊，80初就开始有，
80初、
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欸、其实现在这样子要讲、喔、真的也想不太出来是什么喜欢的，對、啊、
就是有什么东西你觉得像你刚刚讲的说、那个 Paul McCartney 影响很多嘛，对不对？可是你自己感觉到他影响你的是在哪一块、啊
Paul McCartney 的歌啊，其实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无比的轻松感，嗯哼，跟 Beatles 的歌或者是跟 John Lennon 的歌比起来，他就是一个流行歌，然后他有着很就是，
可是 Beatles 也是流行歌啊，
不一样
不一样，
我觉得 Beatles 的那个流行可能刚好，我觉得年纪不是那个年代会觉得还是还好，没有特别，就是后来会去听 Beatles 都是倒回去听嘛，就听喜欢的歌都是 Paul McCartney 写的，
哦，这个时候才发现，
对，然后他自己后来做的歌在那个什么就是他个人的发专辑这段时间，我觉得很多歌我都好喜欢哦，然后 Beastie Boys 其实纯粹那个一开始就是最早他们那个什么 Fight Your Right to the
Party， 哦，对对对对对
，You got the fight
for your right to party，
然后那个穿着打扮，我觉得刚好是啊，觉得好酷，好喜欢。然后那个歌就是有一个，我觉得有打动到我，然后所以我从他们第一张我就蛮喜欢，但是中间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因为我们的资讯其实那时候比较不好找，就是我们国中高中的时候其实大概就是看余光嘛，闪亮的节奏嘛，知道一些流行音乐的讯息，但后来到大学之后再回去追就发现啊，他中间又做了好多好多很酷的东西，对，很喜欢，对。
刚有观众问说为什么没有给那个马念先酒，那是因为他有开车啦，所以
对，其实对
看你要解释吗？你要解释吗？
其实我不是一个就是喝酒挂的人，
就是他可以喝酒，但是问题是他其实只有在特定的场合
才會喝，理性饮酒，
理性饮酒，好不好？虽然他在去年有拍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棒的饮酒广告，但是问题是其实他私下对于饮酒这件事情呢是有蛮多。
其实我觉得喝酒是一件很其实蛮开心的事，就是在一个很开心的状态喝酒，但是呢，因为我常常会在外面碰到比如说朋友喝酒，我觉得喝完酒之后我看到很多很讨厌的事情。
像什么啊？举个例，你有看过最讨厌的事情是什么？
你能想象得到的对，就莫名其妙朋友变吵架、打的什么闹的，我觉得好烦哦。
我遇过很多喝酒的好事，你知道吗？我曾经遇过我最大喝酒的时候的好事是在我高中应该是2年级的时候，高中年级我才17岁而已，根本还没有成年，然后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些朋友的这个 KTV 的活动，现场都是一些已经出社会或是念大学比较大的朋友，我算是里面年纪最小的，然后现场因为大家不知不觉一唱唱就开始喝开了，然后有一个女孩子 哦，他已经那时候已经应该是念大三大四吧，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嗯，他突然就抱住我猛亲，好，就整个在，哦，在里面就整个这样抱住我，一直开始就而且是嘴对嘴一直亲个不停，哇塞，你知道我那时候整个心潮激荡，
你觉得酒真是一个好东西啊？
酒太好了吧？
可能我的这个实验的母体没有你那么多啦，啊，每次都遇到坏事，觉得很烦，对啊。
而且不，我也有遇过一些蛮呛的事情，像我这一次本周的 podcast， 其实我有聊到一个我们最近在我们公司发生的状况，就是因为前阵子我们唱 KTV。然后唱 KTV 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嗯，然后他就喝醉，嗯，喝醉以后他就把我抓住，嗯，啊，男生啊，嗯，他就说，嗯，老板，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你很多地方很不好，嗯，我觉得你很鸡掰，嗯，他就骂我，嗯，然后我就想说，哎呦，怎么这个人突然变那么凶，嗯，然后他就开始讲一堆威 boy 的，嗯，然后他就跟我说，老板，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喝醉了在发酒疯，嗯，我就说没有没有，我很认真在听，嗯，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讲，嗯，他马上跟我讲，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堆，嗯，然后我说好，我会好好思考一下，嗯，我想跟他讲，嗯，然后后来隔了两天，然后我们公司就是开会嘛，开例会，嗯，我就跟他讲说，欸，我跟你讲齁，这个你那天跟我讲的事情我好好思考过，嗯，ABCDE，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考虑怎么做，嗯，就他就用一个很茫然的眼神跟我说，你刚刚在讲三小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嗯，他根本就是真的是他才还在那边跟我讲说，嗯，你是不是觉得我喝醉了在胡言乱语啊，对啊，你真的就是在胡言乱语啊，冲三小，
可是这就我觉得这就很烦啊，就是之后会造成很多困扰，这样，对啊，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喝在外面喝酒不喜欢在外面跟人家喝酒，就是因为老实说，我被大家认识比较多是因为《海角七号》那部电影，然后里面我是卖酒的
啊，所以你知道吗？你现在你连你粉专都叫麻辣本铺吗？
对，其实我对于这个名称其实有一段时间有挣扎，但是我觉得其实后来其实想通，其实它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嗯，你不能到哪里出去然后吃个饭旁边的一个人就哎，欸，来喝一杯啊，我为什么要跟你喝一杯，这个其实是很大的困扰，很烦
哎，欸，我真的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我发现很多不管是明星也好，然后搞笑人演员也好，还是说是歌手，嗯，其实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觉得某个标志自己最红的一件事情，嗯，大家都很尴尬，就好像 Radiohead 不喜欢唱 Creep 这首歌，嗯，Creep 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对，
可他们不愿意唱，他不想再唱，因为他觉得你们每次演唱会大家这边就希望我唱这首歌，嗯，
很烦啊，
让人觉得不爽，
对，
我觉得这种心情有点像啦，对不 对， 對，就是不想让大家只因为这件事情记得你，不是这件事情不好，可是你觉得你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值得让被人家记得的事情，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麻辣嗓这个东西跟 Creep 就又有点不一样，嗯，就是 Creep 再怎么样说他是他自己写出来的歌然后他唱，就是麻辣嗓这个角色其实他跟我现实生活的人是完全
没有关系，
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嗯，他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然后对，然后
你不积极向上，
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积极向上。然后
其实有，我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很多是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个会，我觉得心理上要做一些调试。而且其实那时候很妙，就是因为里面这个角色是一个客家人嘛，嗯，我在那段时间接了好多好多关于客家的活动，嗯，客委会叫我写歌。我不会讲客家话，我不是客家人啊。
可是他因为这个角色设定，
对，就是我，对，
好好笑，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然后对，然后婉拒了，可是他们说没有关系啦，就是我们可以请你写中文，然后我们请老师教你怎么唱。我想说，可是这个真的不太一样，但是就是我还是接了啦，对，但是那时候还是有做，
可是很尴尬，
对，就是蛮多，
你就是个假客家人，
对，就是我觉得不好意思，就我不是，对，可是。什么童话记，怎么连续去了好多地方的童话
结果你的人物设定变成是客家人，
是
一个客家歌手，
对 对， 對，很妙，对
真的蛮好笑，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完全可以就是调，就不是那个状态，而且我其实也当时也没那么抗拒，我只是觉得说哎，欸，这很尴尬，欸，我要怎么样，嗯，我不是那种极度想要去跟他冲突的，只是想说我怎么样跟这个名称，嗯，和平共处，对，但是现在是很 OK 的，对，
好了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下，我们先放一首歌，
开口，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周末和他巧遇在我家楼下的巷口，他依然主动跑过来找我，要我陪他到附近公园去走一走，用他的笑容诉说他生活的寂寞，我好想逃走，但就是想不出借口，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称赞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称赞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好，刚刚那首诗歌叫做别急着跟我说爱我到天长地久，
别急着说
爱我，
别急着爱我到天长地久，
到天长地久，對對對，这首歌歌名好长哦，
对对对
可刚在那个播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非常的喜欢，那这是应该算是你比较晚期比较近的一首歌啦，
对，其实这个就是几年前，两三年前吧，这是就是 Red Bull 他们赞助我们做的一个单曲，
对，然后我们也算我们公司也是 Red Bull 赞助的一个，有受到他们一点小赞助的公司啊、哦。然后，但我们没有要帮他做业配，因为 Red Bull 这个公司其实蛮莫名其妙，他们不喜欢人家做硬业配，
对，
就是你不能够刻意就说，哎、欸、，Red Bull 好好喝哦，
对
，No， 他会跟你说不要这样，请你们不要这样，
讨厌你们这样，
讨厌你们这样，是一个莫名其妙很傲娇的公司，
对，其实蛮好玩的，
对，蛮好玩，他们的行销方式蛮有趣。然后刚刚有观众正好提到说，因为刚刚放了这个歌名很长的这首歌，然后有人就问到，哎、欸，台北纽约，台北纽约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哦，其实这首歌就是当初放在网YouTube 上面的，其实那个我跟我的公司的同事其实没有人知道那个歌是怎么放上去的，那是其实是一个，
那是你什么时候做的歌啊？
那首歌其实十几年前吧，嗯，对，然后那个之前网络上面看到那个版本，其实就是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电视录影，然后一个现场的录音，嗯，然后上面放了一张我的照片，那个照片其实是我以前一个同事，就我去看中医啊，然后在路上啊，看到跟他打招呼，他拍了一张照片，就被放上去。然后他也不知道那个是谁放的，然后
好神秘哦，
我也不知道是谁放。然后，因为我其实对于网络这一块东西，其实我没有那么的注意，就是说放上去啊，就有人看就看，我也没有特别，
就是你觉得你有没有拿到这个部分的营收，你也不是很在乎，
对，因为我也不懂，
然后了解，
就是说我其实是最近这段时间比较长。使用网络的时间比较长，不然其实以前就是真的也没什么。然后后来公司，因为我接下来要发行一个专辑嘛，因为我已经在录了，那这首歌会被录收录进去，要重新再录。那同事就说这个应该要拿下来，不然到时候很麻烦
哦。
对，然后所以就最近把它拿下来，对
啊，所以不管是，可是这个人总感觉他应该也是一些有关系的人，因为第一个他取得了。
对，就是不知道，我也没有去查，我只是想这个人我不认识啊。然后这张照片应该是谁谁谁拍的，然后 不是，这也不是他放的，他不知道，这他
对，就是因为感觉上这因为那张照片是你的朋友拍的，所以他能取得你朋友所拍的照片，显然也是在一个信任圈当中。然后，而且他的那一个音质，我记得在网络上放的也不是太差，不是那种好像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现场场合，
而且我大概知道是我知道是哪一次版本，因为那个表演的次数也不多，
对，所以你那时候一听就觉得，所以一定是那个 source 一定来自于当天录音的现场，而且是可能从这个 board 台里面直接拿出来的，
对，
所以才会觉得说，到底是什么？你也搞不
太懂。其实也蛮感谢的啦，就是有那么多年前有人这样放，然后这首歌被大家注意到，
而且这个就回到刚刚我们在讲的一个主题，因为你刚好说到，其实你是一个不太积极的人，
相对来说，我觉得不是很积极，
因为。如果我们不要管糯米团，也不要管马念先，我们就单纯就讲哦，就是你这个人好了，就你这个人，把你过去这将近三十年，将近三十年的创作时间，然后再把你所有的创作歌曲拿来互相除一除的话，
很少，
你的发歌的频率很低耶，
很低，对啊，
你几乎作品真的是少到一个不行，
其实算蛮少的，但是我其实应该是说发行的这种这个，比如说。有上台面的啦，就是这种唱片什么，相对来说，但我其实一直就是无微不微的什么广告配乐啊什么的，就是很鏘的那种，其实我也在做，对啊。
你有做过什么很鏘的？
什么洗发精啊，什么便利商店，什么这种我通通做过。
有可以哼一哼的吗？让大家就立刻想想，我原来那个就是你。
比如说以前什么合运租车啊，合运租车。
哎，这种东西好赚吗？啊？
我觉得还好，反正就是
过得去。
对，然后以前反正蛮多，我就觉得，你这样一讲，我想什么绿油精也做过啊，然后什么，
可是绿油精很久以前就有一首很有名的歌，绿油精，绿油精，巴拿到来绿油精。
后来有一个最近的新的
版本，比较潮的，
这也没有潮啦，就是对，然后什么，牙膏也做过，大陆的啦。什么中药牙膏啊，什么啤酒啊，这阿利布达都做过这样。
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一般的商业用的音乐，其实你可能创作非常的多，但是私人的创作其实就没有那么的丰富。
因为其实每一次，比如说要拿自己的东西出来，就是你相对的，我觉得也不是说标准，就是说你自己会对自己的限制相对比较多。就是哎，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怎么样？不好，觉得怪怪，不好意思，怎样？那所以其实整个东西就是速度会变得很慢，然后就是做了一堆 demo， 然后就是放在硬碟里面，然后三不五时可能过个八个月打开，以前有这一首，然后再补一点，补一补就觉得哎呀不太好听，那算了，又是换下一首，对。就是会是这个状况，对，
所以真的个性上，因为刚刚讲到，就是说，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像为什么我会喜欢 Nirvana， 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对于社会、对于我身边的可能亲友、人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愤怒，所以 Nirvana 所表现出来的气质，我是喜欢的。可是你在青春的时候，其实你没有这样的愤怒，然后呢，到了中年的时候呢，你又缺乏那种对事业危机所产生来的那种渴望感，所以不是很积极，说哦，干，我一定要赶快。
对，但是我觉得我对于这种就是。不是这么急，可是我觉得我也不是那么懒惰，就是我其实还是会一直弄，一直弄，但是不是那种就是很希望能够赶快，比如说被人家听到。
哦，我懂，我懂你的意思。
对，但是我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懒散，就每天就啊飞在那边打电动啊，看追剧，因为我也不打电动，我也不追剧，然后。网络其实也没有什么在 对，
对你来说，音乐就是一个有点像工作一样的事情。
某方面来说算。
然后但是问题是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今天是不管说你说做音乐也好，当一个偶像或者是当一个搞笑艺人，然后像我现在在做直播，其实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动机，是希望让很多人看到我们，然后我们说的话被很多人按赞认同或者是分享。可是对你来讲，像这样的动机就比较没有那么强烈。
对，但是你说完全。没有人看，当然也不希望是这样。但是，就是啊，没有，那就没有啊。对
就是一个比较，
因为很多很多这种东西，就比如说我今天写一首歌播出去，人家喜不喜欢不是我能决定的。对，那我只能用我的方式表达出去。那如果有人喜欢，我觉得很开心。可是我没有办法强迫你去觉得这东西很好。
就有一种天然然后草食的感觉。
叫草食啊，
对，草食派的这个音乐创作者，
哦，原来我是草食，
就是没有积极的说你听，如果你喜欢，那你就喜欢。
听啊，你听听
听听看，听听你听听看嘛，你喜欢就喜欢。但是如果不喜欢，我也没有要去做更多的事情去讨取你的欢心。
对对 对, 對，
有一点像这样的感觉嘛。
然后就是你说不好听，其实我也觉得没差，没关系。对啊，就你不喜欢那就不喜欢吧。觉得 OK
啊，希望我也可以跟你多多学习啦。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我太在乎别人的看法，所以我就觉得我的生活过得比较痛苦一点点。
嗯，但是你这样也有好处啊，就是我
好处是什
么？我刚刚看到你这样，哎，你知道就是，再怎么样，就比如我也是自己有一间就登记有一间公司嘛，嗯，但是你知道就是每一次人家都问我说，哎，你要弄个办公室，弄个录音室什么什么的，我想过，可是。就觉得哎呦好烦哦、喔、这些事就是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但我今天一进来就想，哎、欸、我们两个其实年纪差不多，其实哎、有一个这样的其实是要花很多心思去处理很多事情的。
你说有像这样一个工作室这样，
那对，那我会不会想要？会啊，可是我好像不太愿意花这么多的心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那就那就算了。
可是我觉得人生本来就很多不同的选择啦。我觉得今天马尿作为一个这个音乐创作者，其实你的才华实力我相信也是被这个社会所认同的。对
吗？我觉得还好、欸。
哎、欸、你知道吗？因为我真的觉得是你的歌其实明明创作了这么少、真的是很少。然后如果你真的去把那个一字排开，我会发现、欸、跟很多多产的这个音乐创作者比起来真的是少非常非常多。可是大家想到马念心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刻想到你的音乐的属性，然后想到你在这个台湾的音乐圈里面所占有的一席之地，这是一个独特的地位。然后大家会有一种像去年，为什么你那时候跟那个轩尼诗不是合拍了一个酒的广告吗、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酒的广告看起来这么有说服力？除了拍广告的人真的很有才华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是大家也认可你在那个广告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人物设定，这个角色大家觉得说马念先、跟这个、林英红两个人，我可以讲一老一少吗？
算了，对，年纪真的差蛮多的、
对，一老一少，然后一起呢，然后出去外面喝酒，然后看烟火，大家可以感受到哇，这个气氛。
其实拍那你讲的那支广告，其实我觉得我也蛮感谢 Hennessy， 不是为了那个接下来要干嘛，就是因为有那个机会，其实我认识了李英红，然后我其实以前会觉得，李英红算不错，他因为我听了，然后。我其实就当下我其实心里是觉得他比我厉害，然后因为拍了那个广告，然后认识，然后他接下来找我一起做一首单曲，
我想跟你瞎，
对，我想跟你瞎。然后在整个录音的过程，其实我反省了蛮多的事情，就是说我其实有一点变成比如说这东西整个感觉我觉得差不多了，其实有些小的细节其实我就不太再去讲究，那其实他没有，他就是会修到很细。像我其实这几年我觉得很让我佩服的还有一个团就是落日飞车
哦，
因为我觉得
现在很夯，
因为我觉得不是音乐类型，我觉得我也喜欢，但是就是说其实从事这个行业你就知道其实他们雕琢了很多很细腻的东西，那个东西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我雕琢得到我也很棒啊，但是就是每次要去弄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好懒哦，然后哎差不多就好了，差不多就好。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我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差不多啊 OK 这样就好了，感觉
听起来也蛮不错的，
感觉这样就可以了，对啊，
交差了，交出去了。但是你觉得其实你可以感觉到他们作为音乐创作者其实在很多细节上下的功夫，你觉得蛮敬佩的。
对，我觉得我对于这个真的
可是因为大家想到音乐的属性哦，因为我前你那时候之前跟9088不是做那首叫做我朝你的方向走，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对，你朝我的方向走来，这首歌其实刚刚有说嘛，700多万观看哦，我知道了哦，非常厉害，
这应该是我最多的了吧？
不一定，好不好？这搞不好你我不晓得，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你以前的一首歌，一些歌，举例来讲好了，假设跆拳道是放到现在，2020年才放出来的话，搞不好其实它也会有非常炸的一个表现。然后你那时候呢，影射的对象可能是现在也很红的第一线的，比如说罗志祥好了，然后可能他也是个几百万以上的观看，
有可能哦，
有可能，因为那首歌《跆拳道》这首歌。其实不是只有歌词很有趣而已，最主要是它的旋律其实也很好听啊。
我觉得那首歌算是也是人生中很重要一首歌，就是歌词、旋律，还有我觉得那个时候 video 很重要。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愿意 花钱拍就是，应该是说没什么内容，可是很精致的。
那时候那个 MV 其实蛮好看的。
对，我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两支，一个就是跆拳道，另外一个就是有一首歌叫《英勇战士摇摇头》。
哦，这两首歌 MV 你觉得很棒？
对，因为其实都是鏘的啦。那老实说，其实我是比较喜欢鏘的东西。那英勇战士摇摇头那个歌，其实整个的写出来的过程，就是刚好退伍之后，然后想到一些以前的事，很快的把那首歌写出，很快就把它写完。我觉得，然后配上那个 video， 就是蛮。很喜欢，我自己一直很喜欢。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有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我曾经看过你一个访谈，你就说你觉得八九零年代音乐跟现在音乐有一个差别，是在于说那个年代音乐叫做泡泡糖音乐，然后旋律性很强，
对，
然后不只是旋律性很强，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通常都会有非常强而有力的 hook，
对，
也就是可能他有个副歌，那个副歌其实你只要一听到耳朵里面去，你的脑海里面就会永远烙印着
是
那个非常耳熟能详，让你很有印象的那首那个 hook 的副歌的内容，对，那你觉得那是八九零年代歌的特色跟现在的差别，那。我觉得其实在你那时候八九年代，然后你们那个糯米团做的音乐像跆拳道或其他音乐，我觉得也都有同样的特质，可是为什么你们的歌没有像其他的最一线的乐团或者是偶像那么红？我的感受啦，是因为在九零年代的时候，因为你们的音乐都太搞笑了，所以大家听你们的歌的时候都没办法认真对待，
有一点
对，
而且我们没有希望、勇气跟爱，
就是，如果我今天，我觉得现在还好，现在我觉得观众口味吃的比较广一点点，
对。
但是在九零年代的时候，如果你的歌没有办法让你在去 KTV 的时候，然后唱出那种撕心裂肺的"我爱一个人爱到死"的感觉的话，不行。
对，而且其实你刚刚讲到这个重点，就是也不是重点啊，就是你刚刚讲之后，我想到了一个重点，对，就是呢。其实因为我们的歌词还有一些这个表演方式，然后我觉得导致了一个对我个人是蛮大的一个伤害，就是其实大家忘记我会唱歌这件事情。
对的，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去看，或许是我自我感觉良好，就是当时同期的乐团我不觉得有人唱得比我好，当时，对，现在我不知道。但是因为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被掩盖掉了，
就是大家只觉得你们很搞笑，
对，
但是不知道你歌声很好。
对，我也不是说我歌声很好，就是我至少是可以唱的。
没有，我认同，因为如果是最近这几年大家去听马念先的歌，大家已经都不会反对，就是说其实马念的歌非就是歌声很好这件事情，我相信啊。
不能说我歌声很好，就是相对于做乐团的人来说。
因为我也可以讲老实话，其实像我很喜欢1976，尤其大概比你们再晚一点点，
pitch 不准啊，他的 pitch 比较不准，
他们唱的很差，好不好？我就跟我老婆讲，我说真的，我觉得1976所有东西都是优点，可是我觉得，只要他们主唱能够改善的话，他们就飞天了，他们会飞天，你知道吗？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的歌。什么耳机里的新浪潮，我看我那时候他刚出来的时候，我一整个月都在 repeat， 你知道吗？
真的
哦，我好爱他们的歌，
因为其实以前比较多的这乐团就是这样，就是什么都做不好就去当主唱。
这讲法好难听啊。所以你说你唱歌在那个时代，甚至于在现在来讲，我觉得算好听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用客气啊。我觉得
我也不好意思说好听啊，就是相较于，我就说其实我还能唱这件事情，其实会因为其他的东西被忽略掉。所以导致于其实我后来其实在很多比如说做一些制作案的时候，人家发现，看，其实你还蛮能唱的嘛。所以其实我后来其实蛮多唱片的制作案，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唱。但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做唱片制作案。因为时间拖太久，那个都领不到钱，觉得很烦。
所以相较之下，做刚刚讲的牙膏啊，或者是合运租车，这钱收的比较快。
对，时间到，对，就是，而且其实做商业案子，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就是说你再怎么样做唱片，大家会找你说，你熟悉的类型。那比如说今天一个广告商他丢一个 reference， 他就说，你做乡村音乐哦，一辈子没有做过乡村音乐啊，那你会趁那个机会其实去磨练一些你从来不会去碰的乐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经验，所以其实我后来非常喜欢做这些案子。
其实 因为我们讲到马念先，因为像之前你做那个你朝我的方向走来的时候、嗯、我记得我看到有一个粉专、嗯、那个粉专不是音乐类型的粉专，它是那种迷音粉专，他讲了一个很不客气的言论、嗯、我先讲、嗯嗯、我完全不认同，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哦，我听了那个九元八八跟那个马念先做的这个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嗯、我就有一个感想，就是他们大概打算把 City Pop 这种类型的歌然后唱到烂掉为止、嗯、然后可是我当下看的时候，我最不爽的一件事情是、嗯、其实我心里觉得、嗯我当时是我没有跟你聊过、嗯、但我是觉得马尿哥应该不太能算 City Pop、欸、你应该没想过这件事情、欸、
对，其实 City Pop 这个名称是 这几年我才知道的，那其实因为知道这个就是有人会把我归类到那里面，那我就去听，就像哦原来 City Pop 是这样的，而且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音乐类型、嗯、但是嗯我承认有一些音乐元素是一样，嗯，但是
来自同样的年代嘛。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我的养分不是来自于 City Pop， 而是我跟 City Pop 是同样的根，嗯、其实就是80、70年代的英美流行音乐，嗯，而且是非常非常流行的音乐，就是它就是很多这样的音乐元素。然后我刚好跳过那个，然后听到的东西。那 City Pop， 我觉得日本人他们比我们早知道，然后。发挥的非常非常的淋漓尽致，
用了他们可能日本的流行元素去诠释那种，
对，
譬如说像你刚刚讲的 Paul McCartney，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Beach Boys，
对，
然后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做什么，出现了什么山下达郎
啊，
然后
那很厉害的，对 ，Earth Wind and Fire 他们就是直接把那个重新复制一遍，然后消化成他们的东西，哇，那真的是很厉害，对，嗯，但是 City Pop 是好听的音乐，但是。我是不觉得我 City Pop 的，我有 City 可是没有 Pop，
所以其实我记得好像你有在一个访谈就有提过说，哎、欸、呀，觉得你的音乐很 City Pop， 所以你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喜欢什么《城市猎人》？
其实完全没有，就是
你有看过《城市猎人》的动画吗？
有，就是同学会看，那时候租、那個、
你说漫画
漫、啊、没有，那时候是有录影带可以看
，OK，
但是我没什么特别大的兴趣，对，我对那个。
没感觉，没感觉，所以其实对你来讲，那并不是你创作的一个根源啦。
对，
嗯，好了，我跟你讲，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其实目前还没有任何地方有出现过的一首歌。
哦、对，今天其实我也是想说来了，就是让你听听看。
对，我觉得其实有点真的是很惊讶，因为我本来已经准备好今天的歌单了，嗯、但他突然带了一首说这个是还没有对外发表的一首歌。
其实我也希望就是比如说有在观看的朋友听到的歌有一些回馈，因为。有些人啊是这样的，东西是不想让人家知道，可是我是觉得说我想得到的东西别人一定想得到，那如果有好的意见或什么的，我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去想想看，对，
嗯，所以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它名字叫什么，我的
不是这首歌是慢的那首吗、
欸、不是、啊不是是对慢的那首、
哦1989的下午
1989的下午，哦好，我们现在放这首歌
啊、哦、对
对，没错吧？你刚另外一首歌不适合吧？快的那首歌不太适合吧？好，我们等一下讲。
那么傻，我开始跟着死党瞎混，幻想变成 New Kids on the Block。大点点的西装，破牛仔裤，高腰高裤裆，再配上一双长筒艾迪达。你觉得我邋遢？我觉得帅到掉渣。可能是你没有注意到我嘴角上自信的胡渣。That's right， 这是平行宇宙，有人在 K 书中心，有人台北到处顶顶。花木兰都是买骏马，西施马鞍肩。我们再多去看一部西门町买球鞋。漂浮冰咖啡80块一杯，梦幻的搭配，浪漫的感觉。两个人面对面，你吃冰淇淋，让我来喝咖啡。Girl， 我们都一样，期待又害怕会受伤，但我愿意为你定做一个他。Especially for you, girl, you know
睡觉，早上当然爬不起床，每天早上教官都在门口唱
It's final countdown，
黑板上密密麻麻的符咒，眼皮的距离早已失控，蓝色星期一做了场蓝色的梦，蓝色皮球海里我跟大白鲨游泳，布鲁克学的事情我是鳕鱼相思，蓝色珊瑚礁上我们一起放空，
刚这首歌就是1989的下午，
哎是，
然后里面还出现了很多当时的流行元素 ，New Kids on the Block，
对对对 ，New Kids on the Block，
哎，那个好像是叫什么？街头男孩吗？还是什么？我忘了，它有一个名词，还有台湾有翻译，
街头顽童吧？
啊，对，街头顽童，我跟你讲，他就是80年代的新好男孩。
对
对对，是那个感觉嘛，反正就是一些白人，然后偶像，然后长得很帅，
对，
然后呢四五个人组合，然后在那边一边唱一边跳 New Kids on the Block。
其实就以前本来那个马克华伯格是
啊，对对对对对，
后来他跟他们翻脸他弟弟还是哥哥还在里面，可是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红，
对 New Kids 马克华伯格哦，就是有演那个什么像是那个
什么微微都有演
Transformer，
对，
有的没有的电影，现在算是蛮知名的一个好莱坞动作男星，长得很壮，他年轻的时候就是 New Kids on the Block里面的成员，
他后来很早就离团，对对对，翻脸，对。
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是讲了很多，就是可能你在1989年的时候的一些感想回忆。
对，其实也不是这么精确，都是那一年，就是说在1989就是一个 ending 嘛，就是那个时代的，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年份的一个 ending， 那就把80年代我觉得有影响到我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试着把它兜一兜，对。
所以你们这首歌也是会近期上架吗？
是在10月17吧。
他是怎样？就是你们会帮他拍一个新的 MV， 然后把它放上去，还是说你们把整张专辑新专辑？因为你说你在准备新专辑嘛。
对，我觉得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放啊，因为
这是第一首你们会放上去的歌。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对。
哦。
然后之后会在那个。原本是预计是在这个十月会在这个 Hit FM 做首播，对。那今天我想说，先拿一个
完蛋的偷播，
没关系啊。对啊，我觉得
你要去 Hit FM 哪一个 DJ 的那个节目去放这首歌？
我自己的节目
哦，对哦，你是 Hit FM 的 DJ， 我都忘了这件事情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嘿，我们一起去过员工旅游，
对。我跟马念先生就是交真的一直都没有说是常常互动，但是我们很多交集，
相遇在意大利的街头，
对，因为他以前是中广音乐网的 DJ， 然后那个时候我老婆，也就是现在大家在这个这边会留言讲的板娘，板娘那个时候是中广音乐网的企划，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那一年的那个
员工旅游
是去意大利，然后呢，因为你作为这个电台的 DJ，所以就跟我们一起去，所以我们还有一起，还有那时候还应该娃娃有去吗？
娃娃也有去，
娃娃也有去，
哎，那个时候其实蛮爽哎，那员工旅游去意大利哎，
对呀、啊，很屌哎，
好，
我都忘记这件事情了，
而且。好像在前一年是去澳洲，然后还有下一年是去夏威夷，
干太爽了吧！
真的是
佛心企业，
真的对啊。
但是很可惜，因为后来因为赵少康入主中广音乐网，然后所以整个这个管理层易主嘛，所以后来其实大部分的员工就离职，然后有一些人就去做其他的行业，譬如说像我老婆，那有一些人只是移到了 Hit FM， 我知道 Hit 很多人就从中广音乐移到 Hit FM，
是，
所以你也是嘛？
我其实没有，就中间。那个廖姐没做事，没有做电台，我就没做。然后她说：“哎、欸，我要回来了。”啊，好，回去啊。
哦，对，我都忘记这件事情。
意大利的，
好了，谢谢你把这个宝贵的机会让给我。对啊，然后 因为其实今天我们既然这个节目都邀请到这个马念先来我们这边，所以我一定要讲一件事。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因为我发现也没人提到这件事。大家可能以为我们就今天穿的一个随便的衣服，
对啊，
上节目对不对？其实不是，我今天穿的衣服不是随便的衣服。你知道我现在身上套的这个 T 恤，大家注意看，其实这上面画的是马念先。
对，那我上面画的其实是呱吉，
他这画的其实是我。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同事。做的这样，
对他们今天才把这个 T 恤拿给我。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件 T 恤？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呢，其实在10月17号，对，
有一个活动，
有一个活动，我们共同，他其实是马念先的演唱会啦。
对，然后我一直希望能够找，就是因为那 一系列的活动，就是会找三位特别来宾。那我觉得呱吉是一个。很特别的来宾，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他前后找的这个来宾，其实都是音乐界的这个大哥，
普通而已，
对，这是大师啊，很厉害的人物。然后呢，只有我一个人是完全非音乐界的人士，他就说没关系，你就来嘛，随便唱两首歌，然后讲一些干话，我们就把一整场给撑掉。
其实你不唱歌，我真的都 OK。
那最好还是不要唱，没有啦。可是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两个人共同一起做一个，就是一个有趣的节目啦。
是。就是要拜，就是麻烦你，
不要这样说，我真的是我也诚惶诚恐，所以我们就说好了，下个礼拜一定要约一个时间，好好来练团一下。
好，
然后对，一定要约的，一定要约，没有练团不行吧？
不行不行，
一定要嘛，一定要练。
我还想说行，哦不行不行。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年轻的，可能20来岁的观众不一定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胸口这个人物的画风到底是什么。
对 ，Beavis and Butthead，
这其实应该也算是90年代的。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还蛮。是，也是蛮美好的一个年代。
对，90年代的时候 ，Beavis and Butthead 伴随着我跟大家所知道的板娘，度过了我们的青春时代。
对，其实就是讲干话的始祖。
嗯，他那个时候，我跟你讲，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要去寻听音乐，就是寻找新的音乐，通常都是可能用 Spotify 或者是 Apple Music， 用他们的这个演算法去推荐你一些你可能从来没听过的歌。可在我们9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去听新音乐就是两个主要的管道，一个你刚刚有讲，就是去看余光中的节目。
对，余光啊，余光啊，
余光，余光，余光，说错了，余光的节目，余光推什么音乐，我们就听什么音乐。
那是比较早期，就是对，
大概80，
对，后来有 MTV 台之后，就是对，
90的时候我们开始看 MTV 台。然后 NTV 台只要 NTV 台放什么，我们就是我跟你讲 ，NTV 台几乎是只要是常驻状态。
嗯，真的，
就是我们只要回到家，
打开就是 NTV 台，就一直看，
对，一直看。而且如果除非我们有什么很特别想看的节目，譬如说有某个什么卡通或者是某一个连续剧，我们觉得非看不可，不然的话我们是不会转掉的。
对，
就一直在那边 loop， 然后总是会有一些新的西洋流行音乐，听都没听过，就哦。好赞哦！
而且其实 Beavis and Butthead 我觉得很酷的一点就是说，那当时其实 MTV 台在台湾，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收视率也好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会有主流的一些下广告嘛，所以你可能会慢慢的看到一些其实你没有那么想看的东西。嗯，那 Beavis and Butthead 就是两个傻蛋，然后在那边讲，他们其实播出来的音乐其实都是真的比较另类一点。嗯，其实从那个节目可以得到蛮多其他的音乐知识。
对，
蛮有趣的。
然后他就是两个年轻人，然后坐在沙发上，一直呵呵呵呵呵呵，然后一直讲一些干话，然后一边讲一些可能是音乐的啊，然后是生活的啊，超级一堆垃圾话，可是很莫名其妙、很荒谬的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在从中获得很疗愈的感觉。
对
对，然后
来有拍成电影嘛？
对，电影版我还真是直接拉着我老婆冲去电影院看。
对，原声带很好听。
原声带。原声带超屌，我记得好像有10几20个乐团，而且都是当时最屌的。Nirvana 也有，
有 Nirvana 吗？
有 Nirvana，
因为你喜欢 Nirvana，
对对对。那你记得有谁？我
记得 Share
啊，有 Share， 对对对对对对
，Red Hot Chili Peppers 应该也有
，Red Hot Chili Peppers 也有，反正就是当时最夯的乐团，全部都有共襄盛举，在里面唱一首歌，
很酷。
我想起来 ，Nirvana 在 Beavis and Butthead 里面放那首歌很特别，是。他本来要放在自己专辑里面，
后来没放的。
对，后来没放，因为他后来念那首歌，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梗是这样，就是他本来有写了一首歌，但那首歌其实很负面，自杀，讲到一些自杀，然后想要去死什么之类的情境。然后当时那个他的团员都跟他讲说：“欸，这首歌会让我们歌很难卖，叫他不要放。”然后主唱就气到，他就说：“好，那你们不要，那我就直接塞到 Beavis and Butthead 里面。”
还蛮适合的，
很酷欸。然后那张专辑，那张专辑我也有买。我直接就买实体版，
对啊，那个很好听，对， 很酷。
我们青春时候的回忆，
对，青春那时候真的是青春，对对对。
然后南方公园是在那之后才出来。
其实南方公园我就没那么重，嗯，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它跟音乐性的相关联比较少。
没有没有，因为南方公园其实它比较是在讲社会议题，
对，
然后它可能会讽刺一些社会议题，然后就是一些搞笑的情节。嗯、可是 Beavis and Butthead 它完全不尝试去跟你讲说，我觉得川普很坏，或者是我觉得堕胎怎么样，没有，他没有跟你讨论这些，他就单纯就是两个人，两个根本不懂这个社会在干嘛的一些很废的年轻人在讲一些干话，然后听音乐。
其实我这个上面写 Milli Vanilli 嘛，这是一个以前的一个两个黑人的乐团、嗯。其实本来那上面的字我是想要写 Vote for Trump，、嗯、可是觉得哎、欸，好像就是怕自己的这个幽默误解到或者是伤害到别人，就想说啊，算了，不要那么 hardcore 这样。
对，你知道吗？因为我今天所有的通常音乐人来到我这边现场，我都不会跟他聊政治，因为我都很怕伤害到他们的商业上的一些潜力或者什么之类，让他们哪里不能去的，很痛苦啊，所以我都不会讲。可是我刚他一来，我就问他跟我们在那边讲说，哎、欸，你有没有什么歌想唱？他直接就讲了一首，哎、欸，我最近做了一首歌。然后我一听歌名，我不能讲歌名是什么，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唱，可那歌名完全就是政治的。
是科学的，
科学的，对，
科学
是讽刺政治人物的歌。我一看到歌名，我就说干岔赛，你真的要唱这首歌？他说我黑名单了、啊，我没唱。
其实我觉得，你说我相较于很多人对于政治不是这么热衷，但是其实也不是冷感，嗯，就是我有自己的一些立场跟判断，但是我觉得我相对跟很多人比起来比较尊重，就是说。喜欢极蓝的人对我来说跟极绿的其实是一样，只是抱持的信念不一样而已。就是一个人喜欢摇滚，一个人喜欢 metal， 可是就是一样嘛，对我来说就一样。
OK，
对，
好，我们这边呢，不要花太多时间论述这方面的东西。我还是因为我实在很怕你们公司的人快要疯掉。
其实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他们不会，他们都随便你。
也不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蛮有自制力的。对，
好了，我跟你讲，反正呢，我觉得接下来10月17号，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而且还有票吗？还可以买吗？
我不知道哎、欸，还有，
还有是不是？啊，
哦，应该是快没了啦，因为我前几天看到那个，就是因为那个场地也不是特别大，
对，
然后那个报表来，其实就是好像已经差不多了。
反正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来讲蛮小的场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上网 Google 一下。反正我跟马念先音乐，然后因为今天直播都已经讲了，所以我应该过几天应该也会发一篇就是纯文字的记录，跟大家讲说其实有这件事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海报，对，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有这个东西，想来就来，不想来也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知道，而且老实讲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我的表演会怎样，我觉得很害怕，因为他们刚刚就跟我讲说，哎、欸，你要不要唱什么歌？然后我都还。然后脑海中一片空白。
其实
你要
唱15秒练习曲也是 OK 啊。
15秒练习曲是因为我以前在另外一个别人的演唱会有唱过，因为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简短，这一句。
对。
不过因为像你们这些可能专业的音乐人，对你们来说其实要把这首歌练起来其实很简单。
也这还算蛮简单的。
对我来说已经是要花九牛二虎之力。好了好了好了，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到时候呢可以来这个现场、啊、看这个马念先演出，并且期待他一个月后所发表的新音乐，刚这首1989的下午。
对对对，这首歌叫1989下午。
然后而且还有之后还会有专辑吗？
欸，对，就是会有比较多歌啦，就是一张专辑歌的量，但是怎么发行我也不知道，
还没有想好，还没有那么积极的想好它。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台北纽约刚刚有人问到的也会出现在里面。
是是是，就会录一个新的版本。
好，那不管是之前哪一个神秘的友人把它上架到这个 YouTube 上，马念先跟他的工作伙伴呢其实都没有怨恨的意思，觉得你很棒，
对、啊、
很优秀，
是、啊是啊、
谢谢你帮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东西、然后但是呢接下来官方的版本的这个台北纽约就会上架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了，我跟你讲，接下来呢我觉得节目要准备告一个段落，但是最后呢我们来放一就是我们跟大家一边说再见，我们一边放一首其实我认为糯米团对我来说最能够代表我青春回忆的一首歌、可是你一定觉得这首歌很烦。
其实还好，我觉得还好。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之前有人跟我提到这首歌，而且我发现啊，原来还蛮多人对这首歌有感觉的。我有点吓一跳。
真的吗？
对，
这首歌很好听哎、欸，
真的、啊、
很好听哎、欸。我跟你讲，你们只要歌词不要写那么怪，它其实就是一个超完美的巴拉歌。
但是就是。 不太会写这种歌词，就是。
但是你们名字还故意叫烂，
对，烂
烂情歌，
对。
你的窗外现在下着雨，我不经意看见有个新的朋友在陪你，
没事，他们叔叔是一样的。
你和他是那么的亲密，让我想起我们曾经一起的记忆，是那么的清晰，仿佛是昨天的夜里，我们还在一起玩游戏，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少不了有。了解你，你的脾气，还有一种毛躁的个性。你说故事只有我会听，无论多久，我都一定会保持专心。可是你却伤了我的心，任性的将我丢弃，让我幸福从此就暂停。趁着天空现在下着雨，我将要离去。
好，这首歌呢是糯米团的烂情歌、哦、我以前在我个人的这个觉醒音乐季做 DJ 的时候放过这首歌。准备跟各位说拜拜咯，今天的直播呢准备到此告一个段落，要跟大家说，
你的窗外现在下着雨，我不经意看见有个新的朋友在陪你，趁着天空现在下着雨，我将要离去。全部的生命，嘟嘟嘟嘟嘟嘟嘟，忘记你多不容易，曾经是我全部的生命。
拜拜，大家晚安。哦，大家都累了，然后我的膀胱也快要爆炸了，我必须要去小便。拜拜。